今天为我们在这里分享主的信息的是我们的张伟康长老，我们请张长老，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每次要准备信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的时候，这个血压会特别高一点。等一下如果这个有失态的地方，请弟兄姐妹多见谅。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我特别选这段经文，是因为今年暑假的时候有机会特别到这个圣经当中，这段经文当中这个所讲述的地方，所以我在那里也有许多的思考所以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启发想到等一下我们经文当中要分享的这位信徒他所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见证，是不是对我们今天一个信徒的生命有一些的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把我们的单张盖起来，如果我要和黄牧师学一点东西，就学他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什么？同心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今年我们不断的要建造神的教会。牧师也说，建造教会是在什么中？施工中。弟兄姐妹都非常尽心听神的神的仆人为左成为传讲神他自己的心意和话语。那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讲的主要是有关教会建造，着重在内部的施工，所以我们牧长同工，我们都一直集中在这个教会的一个建造的一个上面。那今天我想从一个信徒生命的见证，因为教会的建造不是教会这个建筑物他自己会建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在这里同工，彼此的服侍，我们在这里的成长，我们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教会。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一个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很快就知道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的主角是这一位吕底亚姐妹。我们想从她在短短圣经当中几节经文有关讲述这个姐妹的在跟保罗互动，在跟这一个宣教团队互动的当中，她是怎么样显露出她可以有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段经文记录在使徒行传，然后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的宣教的旅程的当中。保罗结束了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他开始他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首先他在西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开始去看望那些他原先在第一次旅行布道当中他所建立的那些教会。他回去兼顾那些信徒，可能信徒当中有一些很软弱的地方，他去帮助这些的教会。接着保罗想要继续在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就是西亚这个地方传福音，他往南走，圣经说被圣灵拦阻，往北走也被圣灵所拦阻，所以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不能走回头路，所以他就往前走，向西走，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经文所讲的这一个城市特罗亚。特罗亚是一个眺望欧洲的一个跳板是在土耳其现在的这个西北边。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很快的就看到了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我想这个看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叫他到欧洲跨越爱琴海，其实那段距离并不是太长，然后叫他去欧洲来传福音。所以保罗就带着希拉和提摩太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市很特别它是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被称为是一个住房城。罗马帝国为了要统治整个的欧亚，他当时建立了一个高速，建立了一个军事高速公路。这个军事高速公路是为了要帮他传送他的部队，传送他的这个粮饷所使用的。而腓立比这个城市呢，就刚好是在这个军事的高速公路上面，所以圣经说它是一个住房城。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先找什么？先找会堂他到去那边要去传福音。很可惜的，保罗到这个地方他没有找到会堂。很可能我想 个人的猜想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与军人为主的一个城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对不对？这个犹太人做生意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军人，他大概没有什么大买卖可以做，所以犹太人大概不太来这个地方，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没有超过十个犹太男丁，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好像没有会堂。但是保罗打听探访之后，听说在安息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祷告聚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圣经在这个时候开始就介绍了这样子，在这个祷告地方，当保罗他的团队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有一群姐妹在那个地方聚会。而当中给路加，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这一个作者，他有一个特别印象的，就是这一位吕底亚姐妹。在圣经当中有关吕底亚姐妹的记述大概就这几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重点。这位吕底亚姐妹呢，她有一些简单的背景跟弟兄姐妹们大概介绍一下。圣经说她是一个做紫色布匹的一个商人这个可能跟她最原始她的出生地可能是有关系。她就来到这个腓立比呢，来做这样紫色的布匹。我们知道这个紫色的这个布匹的制作呢，需要有一种染料，这个紫色的染料呢是要从贝壳当中来提炼出来，那这样的提炼呢是很花功夫的，所以这个紫色的布匹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一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买得起穿得起的一个东西，所以应该是当时的在腓立比的一些有一点身份的王公贵族，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经济基础做买卖做生意的人，可能在买得起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讲吕底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呢，他可能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当中一个做精品店的老板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社会背景，在经济的角度上来讲，他的经济能力应该是相当的不错，那他所接触到的社会背景呢，可能是当时在腓立比附近的达官贵人，或者是一些小有经济这个做一些买卖的社会名流等等之类的。那我想我们华人来到北美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在经济的基础上面也相当的都非常的宽裕，那我们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接触的可能很多跟吕底亚也有类似的之处，所以我们看在这样一个姐妹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首先我们在第十三节里头，我们看到这位姐妹让我看到她有一个相当敬虔的一个心。圣经说她在安息日的时候她来聚会，她遵守神的一个诫命。圣经里头有关安息日的介绍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圣经说当神创造完成之后，神就安歇了一切的工，而且他就停了一切的工，他就安息了。紧接着圣经又讲了后面一句话，也许弟兄姐妹很喜欢听的，神就赐福给这一日，而且把这一日定为圣日。那接着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神再次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在第八诫当中也特别的提到说，要求他的所有的子民要纪念安息日，应当守为圣日。在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信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弥撒亚，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守圣日的时候放在我们现在主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礼拜天的时候。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十三节我们有一段圣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一二三请。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因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敬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特别也按照神对他的一个启示，他也把我们在这个安息日我们当做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个的教导，我们不办自己的私事，我们不随自己的私欲， 我们不说自己的私话，而神要我们在这一天把它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生日，是要我们在这一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纪念神他的创造，他所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同时他要把这一天在这一天当中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代表说我们安息我们大家就可以随随便便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早上睡个懒觉到12点，下午摇摇晃晃不做什么事，神是要我们这一天来怎么样来敬拜他，要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吕底亚姐妹她是一个做这样子的一个买卖的生意，我想这一个安息日对他来讲可能是很宝贵的一个时间，他可能要面临一个选择，是他要用这一天去跟那些达官贵人打交道，还是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位姐妹，她遵守神的诫命，这是旧约当中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她守安息日，她来到主的诫命，她来敬拜这位神。而这位在他们那样的敬拜过程当中，圣经给我们一个感觉，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他们也许听不到一个像黄牧师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给我们讲的信息，弟兄姐妹们那样的专注的在听但是呢，吕底亚他却能够遵守这个诫命，不管今天我们的聚会是怎么样，他守这个安息日，他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然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工作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主日的早晨来敬拜，比如说医生他也许有一个救人的一个工作，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有他们的工作，在某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你们刚好 on duty 你们需要在你们的工作上面要执行某一些特别的责任，这些我想都是大家了解，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尊主为大，尊主为主，在我们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当然在主日这天是安息，神歇息的停止了他的工作，礼拜天的下午带着你们的家人有自己家庭的敬拜，甚至家庭当中有一些休闲的，这些我想都在神面前都应该是被神悦纳的。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一天把神放在首位，是成为我们爱神爱主，我们内心敬拜这位神，我们外在行动行为上面的一个表现。198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上帝的战车》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是黄牧师还是 Pastor Eric 曾经好像引述过这个人这个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个这个短跑的这个专长，他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在巴黎的这样子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他的最强的这个强项是这个100米的这个竞赛，但是呢奥林匹克委员会在那天安排运动的时候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叫他去跑百米，这位弟兄呢他不但这个放弃这样的比赛，而且他到巴黎的一个教会去讲道。那英国的这个王族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给他施加压力。但是这个弟兄在他的选择当中，他选择了敬拜上帝，尊上帝为他主日的主，他并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稍后他依然得到神的祝福，他得到了400米的这个竞赛的这个奖项。后来这位弟兄在1925年来到我们中国，然后一直到1945年在中国20年做他在中国宣教的工作。1945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日本的这个集中营为主的缘故他献身为主殉道。那这是讲到我们在守安息日我们要遵主的一个诫命。接下来讲到这一群这个吕底亚姐妹她来到祷告会，她来到祷告的这一个地方，我想她们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她们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过程， 现在安排的这么的丰盛的一些的流程，他们可能一群姐妹，他们主要的来到这个地方敬拜呢，主要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向上帝祷告。那我想这一群姐妹，特别莉莉亚姐妹，她一定心目很渴望上帝，愿意在这一天来亲近上帝，用祷告的方式与神来接近。犹太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他说祷告乃是天堂与尘世接吻的时刻。我相信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内心对神的一个敬虔，对神的一个渴望，常常会在我们外在的一些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信仰的生命当中能够表现出来。也许我来打一个比方，到底什么样叫渴慕，什么叫做想要亲近。我想要问在座所有的弟兄这个一个问题，也许你们想一想，在结婚以前，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姐妹们不要紧张，我讲是只跟你谈恋爱，这个不是跟别的人谈恋爱。那你们心里头看着，想到你们的女朋友，想到你们的这位将来的妻子，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望，常常要跟她能够亲近能够安排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她一起有一个约会能够在一起。我想问问看弟兄们，你们当时是主动还是被动？只有陈长老一位主动我看剩下的弟兄姐妹是一动也不动，我看样子我要问姐妹才对。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想要跟我们的未来的那一半有更多的接触。为什么？而且我们还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不希望有其他的电灯泡，我们希望跟他单独的相处的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想要了解我们的配偶，对不对？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知道喜欢他吃什么，将来我们结婚以后他想要几个小孩，万一他要五个小孩，我只想要一个小孩，可能就很对，我们要有很多这个调整的地方，对不对？而吕底亚姐妹她可以说是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她愿意常常的来亲近主，来到这个地方，也许不像别的犹太会堂有一个这个敬拜的过程，有这个夫子在那里这个讲道，但是他们却愿意依然来到主的面前和神来亲近主。主日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也是一种亲近主的一种信仰的生活。谈到祷告，我想教会一个常常被用来用祷告会来形容我们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的指标。在北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我们祷告会的出席人数大概是我们礼拜天大堂人数聚会的10%左右。我们北堂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大概有500人聚会，我们祷告会大概人数也是大概在50人的这一个上下。去年年底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我们和黄牧师，我们牧长同工也跟黄牧师谈到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复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所以黄牧师就比照他在洛哥教会的这个方式，他把他主日学的课程放到礼拜三的晚上，就是在我们祷告会的前面一起来教导弟兄姐妹。完了之后弟兄姐妹都来了，我想可能都会留下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主日学的这一个礼拜三晚上主日学的课程，我们有100多人，当然包括一些从外面教会来的人，但是两三个礼拜下来这些弟兄姐妹很可惜，听了黄牧师的课程以后呢，原来不参加祷告会的人大部分呢也就纷纷的一个就离开，所以我们祷告会的人数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增长。在这里我特别代表教会，也代表教会的牧长会，邀请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亲吻的时刻，是我们跟上帝接近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的信仰的生活操练当中，能够有一个时间跟上帝亲近，甚至跟他有这样亲吻，这样亲密的一个的关系。也许你不能每个礼拜都来参加祷告会，也许 每个月有两次的时间，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安排来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祷告来建造、来兴旺我们这一个教会。在十八世纪，有一位写诗歌非常有名的一位这样的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Cowper。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当软弱的信徒屈膝祷告的时候，撒旦见了都要惊怕。今天我们建造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我们隔壁需要有一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们来求神来赐给我们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更有这个机会，我们为神的国度、为这个教会，我们有更多的事情来向神祈求，最主要是要在这个当中来认识了解神他自己的心意，他是要如何来建造兴旺我们这一个教会。所以吕迪亚姐妹在十三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她是一个遵守安息日的一个信徒，她是一个有祷告信仰生活的一个信徒，她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心。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的外貌，我们最主要是我们要先有一个敬虔，对神敬虔的心。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就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一个外貌。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我们讲到这位姐妹，我们说她有一个顺服的心。在前面她讲说这个姐妹她素来敬拜上帝，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她敬拜的部分，我们接着在这一节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素来这个字。素来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圣经当中并没有这个字，这是在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所加进去的，表示这个姐妹她不是今天来敬拜，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她按照神的教导，她每个主日她都来敬拜神。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她表达是把这样的一个词态，这样的一个主动性的意志是表现在那个敬拜那个字上面。在中文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词态来表示，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加上了素来这两个字。我想这位姐妹她是在她的操练当中，信仰生活操练当中，她有一个顺服的心也许她有她自己的，刚刚说也许她有她的私事想要做，但是她愿意却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智，能够放下，她能够来敬拜上帝。同时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这位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参加我老板邀请我的晚宴的时候，我都不迟到。今天我来参加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迟到呢？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邀请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提前十分钟来到这个聚会的会堂，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等待，预备我们要对上帝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面说，神就在他的话语的，神就特别对这个姐妹好像有特别的一个特爱启示她，而这位姐妹她也能够非常能够专心留心的去听神的这个话语，听保罗在他们当中所讲述的这一个道理。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来这个地方为他们所传讲的当然是福音。那保罗他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他受过很好的一个的教育，那他对旧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当神在他往这个大树这个去的时候，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真正的了解主耶稣就是这位旧约当中的弥赛亚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当然从他内心当中，他把旧约和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融会贯通，加上他在他自己所传统教育上面给他的造就，他当然是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福音，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向那些姐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位吕迪亚姐妹给这个路加这位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的感受是，他好像有一个表情，他非常的愿意接受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我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个人生命成长的当中是给了我许多的一个挣扎。我记得带我受洗的那一个牧师张永光牧师，他说他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在他大概高中的时期，他看了很多东西，他的圣经上面充满了这个媒批，就是讲胡说胡说啊，这个跟他心里所想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我想今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很多跟我们个人的私欲 思念可能都是背道不在同一个方向的，因为我们的本性与神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的背逆，所以当神的话语在我们身边响起的时候，常常不竟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去听喜欢去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要进窄门走小路的人是多的还是少的，是少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在本性上面我们悖逆，我们知道我们在灵性上面有这些的软弱，所以当我们听到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特别的一些的警醒，能够去常常去听神的话。我每次当我自己有这样征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就是我的儿子。那每次在他青少年的时期，我好心好意想要告诉他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得到的回馈是看到我儿子那一个悖逆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在神面前，有时候听到神的话语，我自己在挣扎的时候，我就把我儿子那个悖逆的那个影像就放到我心里头想一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命的一个的光景。所以我想讲到孩子们青少年的悖逆的情况，我想弟兄姐妹都很能够了解我在讲什么。我也有一个同事，他晚年得子他这个有时候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跟他聊一聊，他生了孩子以后一两岁的时候跟我讲他这个孩子有多么的可爱他多么喜欢这个小孩，等到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开始变成 toddler 的时候，在满地跑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聊他孩子的时候，他就说好像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跟我想的有点距离开始到处想要做他的事情，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好戏还没有开始对，我想等到他进到孩子进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还知道什么叫做悖逆。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操练当中，我想顺服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的功课，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功课。而上帝的祝福常常是在我们的顺服当中赐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想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是有心人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帮助我们能够体会顺服的当中是带着神的祝福。有一次我们主耶稣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要去到一个山顶上面，他在上山之前他跟他所有的这个门徒十二个门徒讲说，你们每个人从地上捡起两块大石头带到山上去。那我们知道了，彼得约翰没问题，选两块大石头扛在手上就跟着主耶稣就上山了。犹大在后面左看看右看看，他觉得今天我们的夫子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头，所以他因为看到大家都拿了石头，所以他也就捡了两块大石头就跟着大家一起走。走着走着越走越累，开始流汗，犹大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就放到地上去了，捡了两块小一点的石头继续跟着他们一起走。又走着走着他还觉得这个石头太重了，他就把这个石头又放到地上来，他又捡了两块更小的。几次下来他选了两块石头，还是两块，这个小石头已经小到他可以放在口袋里头了，他不需要用手来拿了，所以他就轻轻松松地跟着其他的跟着主耶稣跟其他的门徒来到了山上。来到了山上正好是正午，天气虽然热这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肚子饿了，所以主耶稣就叫他所有的门徒把他们的石头都拿出来，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手上的石头就变成了面包。彼得不但吃完了还有剩，看到犹大两个小小小馒头小面包，大概连他塞牙缝都不够。在我们信仰生活 操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顺服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而这样的教导的当中，我们经常可能有一些难处，就像使徒们拿了这两块大石头一样，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可能要需要挣扎带着一个石头来往山上走。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顺服的心，能够跟着神走。而神的祝福也往往是在最后的一个时刻，把这样的祝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彼得、约翰他们手上的面包成为神更大的祝福的时候，这也许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在神面前悖逆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悖逆生命的光景可能要接受一个后果，也要为这个后果可能要负上责任。神经常是把他最好的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那这样一个在神面前顺服的操练，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最后我们看到引用了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讲到这位姐妹她在她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她还有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很愿意侍奉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徒。她在自己领受了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之后，她第一件事情就马上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就把这样的福音马上就传给他的家人，他带领他的家人能够马上信主，他自己信主，他还领家人信主。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的热忱。在我们家里头，我是比我们家姐妹元珍要提前一步先信主的，所以信了主以后，我当然马上也给他传福音了。那最好的时间是我跟他两个坐在车子里的时候，因为他坐在车子里头，他哪里也跑不掉，他只能听我讲。那我很希望他能够也马上能够觉知这个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到了天堂这口子少不了所以他要一定要赶快也能够信主。所以经常我在车里头讲得非常非常的起劲我讲得非常的激动，但是我这位姐妹经常没有什么感动，然后求他能够尽快信主，比我当年要求他嫁给我还困难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在车子里头又经常有很多的讨论跟这一个的挣扎。我相信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信主之后，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爱主的心，希望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美好的一个福音能够传扬给我们周边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他也有这样留下的一个他的大使命，他大使命的第18节告诉他对我们说，对他的门徒说，他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的门徒，要他们去传福音。在他的大使命当中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他这些门徒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传福音就是要我们去帮助那些还没有信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得救的一个生命。而我们的教会里头有许多传福音的一些装备的课程，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装备，我们希望你有机会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如果你已经有传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装备，不管是从我们教会或是从你自己对圣经的领受，大使命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半就是他要他们这些门徒都去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要去教导那些已经得救的人能够去遵守神的一个诫命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大使命除了要我们传福音，还要我们教导生命。传福音是要我们帮助未得之民得到一个得救的生命，而教导弟兄姐妹是要我们能够让这些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每天在信仰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会传福音，也鼓励那些有传福音弟兄姐妹装备的也能够更多的去参加主日学，参加福音神学的装备，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过得胜生活，从事这样教导的 一个这样子的工作。最后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她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最后在这一个宣教的团队，他们认识了吕底亚以后，吕底亚姐妹就很快的就邀请保罗跟这个宣教的团队能够跟他们能够在一起到他家去，他要接待这个团队。他这一个热心的表达，圣经上用了两个字，什么？强留，好像是强人所难的样子，你不来都不行啊！这个是表示，其实我想他用这两个字，意思是表示他内心的一个什么，一个对想要接待他们的一个的热忱，也是表示了这个姐妹她愿意服侍主的一个热忱。这个姐妹首先她有一个很敏感的观察力，想想看，保罗、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是不是马上需要有人来照顾他们？他们这样的需要，吕底亚姐妹她就很敏感的能够观察到这些人的需要，她内心爱心的表达，就借着她的观察，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她就去补足。我想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教会也有许多的破口，这些地方都需要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建造这个教会，我们同心，我们可能还要同行，我们一起来这个里建造这个教会。我刚才说，牧师说我们的教会在施工中，这个施工是不是在任何时段都会停止的，都是一直在进行的当中，普世所有的教会也都不断的在施工中，只是在每一个时段的当中，每一个教会施工的重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北堂自从2000年支堂出来以后，这个教会不断在质和量的上面都有很多的成长，从去年开始，神更是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来到这里得救的人数，我们受洗的人数，来这里寻求神的人数也都越来越多，也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但是这个教会的事工同时的也在增加，我们的儿童的教育，我们青少年的教育，我们成人的教育，我们也许有人在这里做12个月参加这里的崇拜，觉得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但是想想看，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幕后，他们能够在这里为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多小时在神面前的敬拜，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智，12个月里头，我们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一季的时间，能够拿出来用我们的服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知道我们的诗班是一年几乎快12个月的时间来敬拜弟兄姐妹，也许你们还在床上的时候，早上8点45分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坐在这里来预备今天他们要在诗歌上面所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敬拜。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地方用我们的服事，不但来这个敬拜我们的上帝，服事经常也是建造我们生命，让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的时刻。最后我想我用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用我一个在大学最近在我大学同学的一个 WeChat 的一个网络上面所拿到的一个有趣的这个一个文字跟数字的游戏，也许给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这样的提醒。这个游戏是这样子，它是把英文字母 ABCD 每一个这个字母呢对应了一个数字，所以如果 A 是1的话， B 就是什么？C 就是3、yeah, 等等之类下去，到 X 的时候就是24， Y 就是25， Z 就是26。所以他把一些英文字母抓出来，他玩了一个 文字的游戏，比如说运气这个 luck， 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打的分数，给这个字打的分数是只有47分。然后有人又找了一个数字，找了一个字出来， money， 金钱，打出来的好像金钱比这个运气有一点用处，打的分数是72。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比较是苦干实干的扎实的，所以呢中国人喜欢下面两个字，一个是知识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要多读书，我们不但叫我们的孩子读书，而且要很努力的非常努力的这个去读书，这个 hard work。 所以这两个字拿出来打的分数就高了很多了，就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了，是96分跟98分。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父母，如果我们的小孩拿回来96、98，你一定问孩子，我那2分跟4分去哪里了？对。所以最后呢，他们找到另外一个字 ，attitude， 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哇，这个字拿出来刚好是100分，达到我们中国人的要求。我想，虽然这是一个文字和数字的游戏，我想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游戏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今天借着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这样的记载，这个律地亚姐妹她遵守安息日，她愿意亲近神，她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心态，她尊主为什么家主，对不对？不要忘记我们黄牧师在前面的教导当中，他素来他一直定时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他领受神的话语，他有一个顺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守什么？守家规，记不记得呀？他有愿意遵这个家教，最后他在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传扬福音，他愿意兴什么家业呀？这个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要回去看看黄牧师的这个 notes 啊。这个最后他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摆上。我们看到他在神的事工上面，他愿意分什么？分家事，不是分家产，应该有这个我们来能够愿意分啊家事。腓立比书里头保罗也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家里头，神家的每一件事情也应该都是我们的事情。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舍命流血，他不以神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愿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今天我们才能够在坐在这里得到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健康正确的一个心态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今天借用吕迪亚姐妹在圣经当中短短几节的经文和弟兄姐妹的一个简短的分享。在回应诗歌的时候，我选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在我个人的和元真在我们信仰的生命的当中，曾经在我们最在我们信主大概一年以后，有一次有一个我们家里的事情可以说是在我们在神面前非常失落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刚好想起了这首诗歌，元真的眼泪流下来，给了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当大的一个震撼和提醒。此后在我们信主这20-30年的当中，这首诗歌不断的在我们的心脑海里头想起来，每次在我们最得意最高兴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在我们失落在我们不得意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这首诗歌。我希望这首诗歌能够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生命的建造，我们尊主为大，让我们的心中只有这位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唱两段，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 足足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作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们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再次用感恩的心，主领受你所赐给我们这样救赎的一个恩典。谢谢你今天用律地亚姐妹这样子一个在你面前一个的生命，她敬虔的一个心，顺服的一个心，和一个愿意侍奉你的心，主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帮助。主求你真的是恩待北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成为你的教会建造的根基和磐石。我们也把我们一切所愿意献上的，主放在你的台前，主为你所使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展现
姐妹们，请坐。
在这里，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人。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了？哦，有。OK，第一个是林前团契的李静纯、丁云松、丁崇纯一跟丁天佑，在不在？还在不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可以欢迎你 ，OK， 欢迎。好，请坐。还有另外一个新人是天后团契的董新民、唐文锦，是不是？唐文锦，对。可不可以让我们认识你？来，我们从而欢迎你 ，OK。好，欢迎。之后有以父所团契的许涛、石瑞华。哦，在这边，好，欢迎你。有一个新来的过节，过节在这边 ，OK。陈怡，你可以介绍一下吗？OK， 欢迎过姐妹，远道从德国来。OK， 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新人是没有在我们前面 reception 能够那个欢迎到的。我们先从各位的左手边，在左手边示范这一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哦，这边有。OK， 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欢迎。OK， 好，谢谢。OK， 这边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左手边的中间有没有？这排没有的话 ，OK， 啊，这边 ，OK， 在坐在最后面是不是？嗯，对 ，OK， 好，最后边 ，OK， 请你接我自我介绍，嗯。OK， 欢迎。大家的右手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 ？OK， 这边有。OK，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OK，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好，这一排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各位的右手边，最右手边的这一排有没有新来的 ？OK， 也有。OK， 好，哇，请你自我介绍一下。OK， 好，谢谢，欢迎。好，最后一次，这边还有没有？OK， 请刚刚新来的朋友，就算有介绍到没有介绍到，在聚会结束之后，请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欢迎你，希望你在这里找到你属灵的家，也在这里能够参加团契，继续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有一个团契的生活。第一次来到的朋友，我们会供应一个免费的午餐，那么希望能够你喜欢，那么能够跟那个牧长们还有那个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一个愉快的时间，所以记得到钢琴前面，我们可以介绍教会，也提供一个免费的午餐，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呢，代表那个长执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昨天在长执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项。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明年2016年呢，将会有五位的新的执事。在周报的第二项，你可以看到，万浩弟兄会担任明年的本宣执事 ，Felicia Tan 英文成人教育的执事，邓志超会成为文书的执事，李立波是我们以后的财管执事，还有李伟明弟兄将会在2016年开始当我们长执会的主席。谢谢他们，也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了，大家如果晓得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有那个 BSF， 就是那个 Bible Study， Bible Study， sorry， Bible Study Fellowship， sorry， OK， 在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们本来呢只是在礼拜二的晚上呢在这里有聚会，由于他们的增长的人数非常的迅速，已经超过了我们一个晚上他们能够在这里的那个我们教会能够support 的人数，所以他们呢就要求在礼拜四的晚上有一个像 satellite， 有一个新的 group， 他们大概会移100到150人到礼拜四的晚上，所以我们长执会呢也通过让他们在礼拜四的晚上有大概150个姐妹在这边查经，所以以后礼拜二的晚上，除了礼拜二的晚上以外了，他们礼拜四的晚上也会在这边有一个查经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第三件事情呢，是在周报里的第八项，大家请看周报的第八项，在9月19号，9点到11点有一个全教会的大清扫。希望那个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大家可以一同来清洁我们神的家。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在9月26号，是在周报的第九项，请大家所有在团契里头，无论是主席辅导跟所有同工有负担的在团契主席在团契里头服侍的人，在9月26号的早上9点到12点有一个这样的同工的训练。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主讲呢是我们教会的黄牧师，那么他这样在告诉我们更多的有关于团契的同工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如何的在团契里头能够有服侍。最后一个事情呢，是那个儿童那边 Children's the Ministry 那边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的，特别有那个小孩子的父母，在那个下个礼拜开始那个 Children's 的那个 Ministry 呢，有一个新的 Check In Check Out 的一个系统，那个系统呢叫 Kiss Check， 那么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保护大家所有的小孩子的安全，让大家的小孩子来到我们当中，能够参与那个儿童的崇拜跟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流畅的 check in check out 的过程。所以呢，儿童的执事呢特别要求说，如果你是有小孩的家长，你务必确定你们已经在那个 Children's Ministry 那边 register 了，已经 register OK。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或者不知道怀疑的话，请在聚会结束之后到那个儿童的事工的那个办公桌，在那边去查一查， make sure 你们已经让你们的小孩子 register， 这样子我们呢就可以在下个礼拜开始的这个 check in check out 的新的这个流程呢，希望能够很顺利的能够举行。那么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么请大家默祷之后准备我们的心去参加主日学。谢谢大家。请第一次来的新人朋友们来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